各位同修，阿弥陀佛。好，我们前一周呢，刚跟各位报告了唯识史观啊，也就是说从佛灭后呢，一些因缘呢，一直到唯识宗在这个唐朝的大慈恩寺呢，由玄奘法师跟葵济法师呢，成就了唯识法相这一宗。从这一段的历史呢，我们来看几件事情。那么由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来学习呢前人大德啊，他们在学佛，他们在研究一件事情，他们在修行自己的心地上呢，所做的功夫是怎么样的？希望能够得一个效法啊，得到一个效法的机会。那么接着下来呢，从这一周啊，我们就从正式的序文开始啊，一起来读。那么我手上有的本子呢，就会依啊三个本子。第一个本子呢，就是上次跟各位报告过了，这一本16开本的大本的《成唯识论》。那么它的文体呢，以及怎么样去用它的不同的部分呢，在我第一次的时候呢，墨雪已经跟各位报告过了啊，各位可以不拘次第的呢。如果就你自己能够相应的部分呢，就继续往下修学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么第二个呢，为了避免这个准备给各位的讲义杂乱起见呢，所以特别选用了《相宗纲要》《正序篇》这样子的方式呢，让各位啊，因为梅老居士啊，他自己就从许多的注解本，尤其是从阿毗达摩的论点当中呢，截取了许多对一些法相上的重要的解释。它比我们常看到的法相词典来的少，可是呢，只要《成唯识论》里面有提到的重要的法相呢，几乎它都有替我们引证了啊。不管从一灵章，不管从这个其他的唯识相关的论点，都已经把它包括在这个里面了。我会依着我们准备要去读的这个次第呢，跟各位报告，请各位可以做课前的预习，甚至是课后的复习啊。那么依这个东西呢，就可以补。中间呢，我们文上啊，可能注解上的不足的部分。那么，如果您问我说要不要再旁通一些其他的注解本呢？那么我有两个答案。第一个答案是说，如果您个人修学佛法已经有比较长的时间，你自己也读过其他的经论，那我绝对非常赞成而且支持啊，希望各位能够去会通，甚至呢，如果你有自己的修学的方法，也有同修可以一起讨论的话呢，甚至不排斥找一些跟唯识论呢，论点说法表面上看起来不太一样的一些这个学说注解这个理论，都可以去一起来对照看看，然后呢，在你的脑中呢做一些推想，做一些思辨，我觉得这个也是在我们学佛上啊，求一个正知见。算是其中一种善巧，但不是唯一。那么如果你是才刚开始接触唯识，或者刚开始接触这个佛法的话呢，那么墨学的经验是认为说，最好你能够啊，在一个派别啊，一个派别的主要几个大论上呢，先下一段时间的死功夫。那么让你在这个宗派上他所建构的这个法相啊，能够得到一个体。那么什么叫体？等一下我们读序文的时候就知道了。那么墨学从自己老师师父那边呢传承下来读经论的方法呢，都比较站在啊初体啊，你要读一个文就一定要懂它的体。如果你体抓不住，就会流于见树不见林的毛病。就会留意说你只是在解释什么一个名词，那么如果把每个名词都读懂了之后呢，拼凑起来真本的大意我还是不知道。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把一本书它的题抓到了，那么里面的每一棵树啊，有桃树李树你都懂了，事实上对你没有什么意思，你感觉起来就像是读一本没有章法没有结构，只是按照那个笔画顺序所写的词典而一样，词典都读过了，法相也懂很多，可是呢就读不出来说大乘的经论都不好，大乘的经论都没有教人家怎么断烦恼，没有教人家怎么修行，那是因为我们不懂得怎么去读。 其实呢，如果我们会读的话，每一本经论，不管是大小圣，都在教我们修行，都在教我们修行。所以我这一次跟各位来做这个导读，有一个我自己定的目标啊，我希望我讲解的方式呢，尽量引导各位能够去掌握一个文的体是什么。那么什么叫做体？那个体的误入啊，不是从文字上的解释就可以的。那么我们也不是说完全需要靠我们的善根或者是所谓的物质啊，一些观字，倒不需要讲得那么玄，而是说我们可以利用一些四书第四摄的方法啊，能够随文起观。所以这个是我在本论上呢讲解上啊特别会去着重的一件事情。那么第二个目的就是说，你既然知道怎么样随文起观，学到这个观法的善巧之后啊，这个善巧就应当要能够用在你的日常生活上，去看一件事情，去看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所谓的观一个事相啊，一个现象界的一件事情。那么从怎么样从这件事情当中呢，去用上你得到的善巧，就是说怎么样把你随文起观的那个论的论义啊，用在这个事项上，也就是说让你尽量，只要你的脑袋瓜还清醒着，只要你还能够记得起来你所读过的论的内容，只要你能够还回忆得到一些我们一起研修的内容的片段，那么假定你在一般的生活当中有用途了，你就可以去练你的比量思维。可是既然你要学比量字，那么你就要学真比量，不要学事比量。那么什么叫做真比量事比量？那用我们现代理哲学或逻辑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就要学习把我们的脑袋瓜呢推论的方式变得合逻辑。合逻辑的意思是什么呢？两个意思。第一个呢，合理啊，合理，你要合乎什么理？常理，至少常理上说得过去，你不能跟世间我们所见的道理相违背啊，这是至少要顺得过去的。第二个，你要能够如法啊，要如理，要能够如法。什么叫如法？要顺教法，不要只是把它变成是一种四字辩冲啊，找别人辩论，把别人辩倒了你会非常高兴，不是这个。什么叫如法？如法的意思就是要我们能够依着这样子的对峙世间相带给我们的烦恼，那么回过头来呢，去灭除你自己的心的执着，这叫如法。如果你能够观到事相，事相上的一种法性的思维，最后有助于你断掉事相上的执着，那么这叫如法。如果你不是在断自己的执着，反而是呢朝向他人去啊，把别人的知见斗垮了啊，说穿了，那么这样子呢，或许啦，替你迎来了一些你很会辩论的虚名。可是虚名对你能够出三界了生死，或者见圣地有什么效用吗？好像没有啊，反而呢只是增加什么生见边见啊。那么这一种法执呢，的确不是好事情啊。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来破自己的执着，这个就如法。所以前者呢叫如理思维，后者呢叫如法修行。这是我在这个讲啊解释啊引导各位去读成唯识论当中非常重要的道理。其实呢这个道理也不是我创的，我们从成唯识论的名字上就可以知道一点道理。你看哈，成者意思呢有很多，其中一个很明白的意思就是证成，证明经论当中说一切法唯心造这件事情，对吧？你怎么去证明？你既然去证明，你一定要说得出有一番道理来，对不对？那么人家跟你的道理不一样，你要能够破掉这些执着。那么这些执着未必见的是别人的执着，你自己的执着更是重要。所以本来成唯识论整本论就是杂糅的十个论师，他们是思维，为什么华严经那样讲，为什么金刚经那样讲，为什么一切经讲世俗地讲圣义地如此这一般，那么怎么样能够去证明佛所说的道理的确如是，这个就是成唯识论的目的啊。成唯识论就是要去证明一真法界的确是佛所说的一般， 就要证成圣义了。可是圣义没有办法从文字上来显，你必须要依着文字，依着为士所教的思维的方法，将来随文起观，然后来悟入修行。所以呢，学如理智啊，如理思维跟学如法修行，也应该是我们读成唯识论应该要读到的东西。可是这两种东西，如果我们没有去问学请老师教的话呢，或许我们都觉得说文就是解释就好了，能够把它解释得通，文消得过去了，一些法相我们只要找到词典，找到其他经论加以注解了就好了。我们不是在跟各位讲注解啊，讲注解各位回家看都可以。那我在这边真正一点小小的责任，就是帮助各位回家自己能够读啊，能够真的帮助各位有深入经藏的善巧。我们不是每天早上做早课三皈依当中就有深入经藏，对不对？智慧如海，这个就是要让各位得到深入经藏。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得到深入经藏的善巧，那我们很可能就落于啊声闻之见。如果你的老师善知识是邪知邪见者，你就因此怎么样落入邪见，你没办法起思维去较量啊。佛的功德在你的心中并没有办法相应，这个是我们要学的。所以学佛有很多事情，其中一个事情就是要知道怎么从随文当中呢起如理思维跟起如法修行。那么这件事情也是我一开始跟各位在读序之前先谈的，其实这一篇序就已经讲到了方法了。我们来看看这个序当中跟我们讲了什么方法。所以很多人读书啊不太爱 读那个序，那序说那序不过就是那个作者啊自吹自擂罢了。不然序其实是一种作者的总持法门，作者利用序文来表示他依着这样的道理来展开整本论的铺排跟架构。所以如果你能够掌握奎基大师当时是怎么样来糅合这一部论的啊，他也在里面呢也告诉我们应该用四种方法随文得体，就是随着论本文呢能够得到了论里面他所讲的什么圣义。所以呢等一下我们在明论体的那个部分他就提到了四门的方法，那四门的方法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不管我们读到哪边呢都不妨把这四段的文义啊能够拿出来，那个四门就是我们读这本论奎基大师建议给我们的方法。那么除了这四门之外，在奎基大师自己的注解 著作当中呢有一本非常重要的，就是大圣法院义林章，其中的五重唯识观也是他非常重要的创建啊。那么那个创建呢我们也会在随后呢就跟各位来补充说明。那么跟这个四门序的四门呢我们来前后啊呼应，就可以得到啊，原来啊奎大师已经在序当中教我们怎么读论，那么依着读论的方法你就可以顺入一切经典的圣义啊。这个呢其实他就已经讲得很明白了。好，那么话不多说，我们就随文开始看。那么在第九页这一篇序文当中呢是取自于这个述记，就是奎基大师注解这个成唯识论最重要的第一本注解啊，就叫做成唯识论述记。那么据他自己说，据他自己在书要里面说啊，就是奎基大师自己在书要里面说，这本述记其实大多来讲呢都不是他个人的创建啊，大多来讲呢都是玄奘法师跟他在讨论的过程当中玄奘法师自己的口授。也就是说述记里面呢是玄奘大师跟他一起在讨论怎么样去和十大论师的论本文把它杂糅成这一本成唯识论的过程当中，那么随文奎基大师如果有不懂的地方一定会跟玄奘大师有讨论。所以呢他把玄奘大师的一些说法啊，一些解释一些引言呢开示了都把它放进述记里面去，然后他自己比较多的见解呢他就把它写在义林章或者把它写在书要演密其他他的一些注解当中。我想从这一点当中也可以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那个就是侍奉老师的一种态度。老师他不见得自己拿笔写作，那么做弟子的人呢在听闻老师的开示跟教导的过程当中一些自己的笔记啊，一些自己的笔记 他就怎么样用速记有没有就把老师的讲述记录下来。所以呢就像我们后面有很多什么净空法师的亲闻记有没有啊，很多什么亲闻记就是他的弟子啊，他的弟子能够把当时他在读这本论的时候呢亲自听到老师是这么说的把它记载下来。所以呢他就把这个东西呢就写记录下来变成他的笔记，是第一手的笔记。然后他自己的意见呢就变成书要，就是说老师可能讲的又比较难了一点，那么为了让后学啊读速记比较方便起见，于是他又做了书要。书要那个意思就是说老师的速记里面呢有许多啊浅讲的部分啊，那么为了打一把钥匙把那个难处给他解开，所以呢他就讲书要啊，把他书要。然后呢书要他就觉得不太充分，里面呢有很多的老师的弦外之音跟经论其他经论去汇通汇为的部分呢，他也要把那个秘密意义呢能够再把它怎么样广说，所以又写的严密啊。那么奎大师的弟子呢又写的了一灯啊，了一灯就是帮助我们拿灯啊去照片前面的速记书要演密里面的一些大大小小的地方，就叫了一灯啊，让我们拿这个弟子的这个注解啦来去了解他的老师啊，以及呢他的师祖就是玄奘大师他们的注解本。所以你可以发现他们那个弟子传承之间的那种啊伦理啊，那种做学问的严谨是这样传承的，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一般的东西。那么除了这个东西之外呢，他一开始就说一样五门解释，这五门解释呢接近天台的这个五门，但是呢也不完全一样，但是在这一篇当中呢他没有全引速记的序，他只引其中的两部分啊。我们来看看第一段文，他说啊，各位都知道页码在哪里，第九页啊，出发论略以五门解释，一便教时机啊，这应该是分开的，教时跟教机。所谓教时者就是等一下会提的三时佛的说教，佛说教有三时教，机呢就是对机，对的当机众也有三种啊，也有三种。所以第一门解释就是来辨三时教，也来辨教下的三门根基者啊，三门的当机者。第二个也是这部序当中下半部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明论宗体。那么宗者指的是修行的依据，体呢就是圣意的意思，就是佛的秘密意，就是怎么样利用跟你讲明白啊，讲明白说清楚怎么样去修行，透过修行的止观去能够证明什么，证明到佛所说的道理如是如是，这叫做明论宗体的意思。所以宗是修行之所依，体呢是你误入的佛的圣言量啊，误入佛的圣言量去见到了佛的真谛啊，去见到佛的真谛。所以你可以发现，你看哦，明论宗体他绝对没有跟你讲要从六意识心去攀缘啊，从分别见当中去了解文义，他没有这么说。他说如果你要真的懂佛的意思呢，你不修行是不行的，你没办法在这边读读注解本你就可以误入的啊，用读注解本的方式去误入呢，没有这种事情。你不起修行的话，不要说是误入了，连去得到相应都难了啊，都得到相应都难了。所以这边我们就会知道行解相应这件事情是相当重要的。那么第三，藏圣所设在本序当中并没有引到，我先跟各位讲这个部分。那么在速记当中呢，他说成为之论应该归在哪一圣啊，归在哪一圣。那么奎济大师把他自己呢成为之论这一本论呢判归在一圣啊，判归在一圣。各位都知道一圣是法华华严所说的一圣啊，一圣唯一菩萨圣啊，唯一菩萨圣。也就是说这一本论并不是像天台华严他们所判的，像华严所判的小始中顿圆唯识法相就被判在始教啊，就是开始那个始教。那么这个在这个天台判藏通别圆当中呢，藏教有一部分，通别也有一部分 啊，分别有部分，所以呢，这个大概都是这样子的意见，就是不同宗派他们对这个藏圣呢所归的判法的不同。那么奎基大师认为啊，依他的传承上来讲的话呢，他认为成为之论唯识法相这一宗呢，仍然是摄归在哪里？摄归在唯一菩萨圣啊。那么为了证明这件事情呢，我们在讲完序之后呢，就会跟各位来报告二谛四从缘起中道，这个才是唯识法相中的本意。唯识法相会在中国的佛教被判归成法相中，那是因为有了天台，因为天台讲性具，那么性具就是法性具足一切万法啊，利用缘啊，利用缘教这样的道理呢，来判归他自己跟华严呢是属于缘教的。那么依这个教法呢，因为他立了性，所以呢就自然而然比较起来呢，唯识就变成什么谈相。所以因为立了性啊之后呢，这边谈法性，那么于是呢唯识就相对的变成法相宗。所以呢法相宗是在印度的时候呢并没有这么一说的啊，印度他自己并不会把唯识宗这一派呢，当时也没有唯识宗这样的一个说法啊，当时只有从萨婆多部呢部派佛教转成大圣。当时的大圣是唯一大圣，并没有两个大圣、三个大圣、四个大圣到五个大圣都没有啊。当时的印度并没有三圣五圣的这样的差别，大圣只有一个，并没有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并没有。这些都是到了中国之后呢，利用中国这个其他的宗派呢，在因为判摄教法的依据不同呢，起的一些差别。所以我们就来看看唯识自己怎么说的。当然我们也可以说，那么每一个人都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那么把自己判归在唯一大圣，那也是这个道理所判归下来的。可是呢我们看看啊，每一个宗派他们判摄藏圣的用法不太一样。我们先唯一只讲唯识的方法。唯识中奎基大师判归自己的所摄是在唯一菩萨圣的说法，是依着什么解深密经来判的啊，依着解深密经。解深密经如果啦，我想他被归在大乘藏，应该是经过许多过去的研究佛法的大德呢去证明这是佛说的经典。那么既然经自己就说三十教，那么其中的中道教就是第三十教，就设了唯识的解深密经自己本身在内，包括所有的性相都归在哪里？都归在第三十教。那么既然如此的话，那么他写的这本论是来解释第三十教的经典的啊，是来解释让我们误入第三十教的经典的，那自然而然就归入什么？归入一圣菩萨圣啊。这是这个奎基大师自己在述记书要当中的说法啊，所以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那么第四个说教年主，也就是说这本论是为了来说佛所开示的教法，并不是他自己造的论，无端端他起一个唯识这么多的理论干什么？对不对？我干嘛说这一堆法相？我讲这么多法相不会凭空而来啊。那么我造这部论一定是什么？为了来让一般的学佛、一般的修行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误入教法，怎么样随顺教戒，就是随佛所讲的经律论啊，经律啊，当时只有经藏，经藏就分成经跟律，也就是佛所制的律就是教戒，佛所说的法就叫经。依着这一些论呢，帮助我们学佛跟修行的人怎么样误入教法，随顺教戒，所以这才是做论的目的。所以论是什么东西？哎，这个时候就有一点了解了。论是什么？论就是当时啊佛后的那些论师为了来让我们读懂，当时如果一开始只有小圣所依的四部阿含的话啊，依的四部阿含的话，那么造论的目的啊，第一个当然不敢僭越，就是说经只有佛说的嘛，那我是佛后的弟子，我怎么敢说经呢？那他自己就造论，造论就是帮我们能够怎么样证明，用一种方法来证明经所说的的确如是。所以呢论就是一种研究方法，一种证明佛所说的教法的确是真实义啊的一个的思维的次第。 啊，的约瑟的次第。所以呢，论也是本来用不着说的，不是为了众生根基深浅不同呢，他也不需要造这么多的论。所以造论的目的等于就是经的什么？经的工具书，读经的工具书。所以啊，要读论应该要有一个很重要的见解，那个见解就是说，读论不要只依论，论是要来解经的。如果你偏了，你读论就爱论，经呢摆在一边，束之高阁，不读了啊，不修学了，不读诵了，不供养了，完全错误啊，完全错误。你读论的目的两个，第一个解释经里面所讲的教义，悟入真谛，第一个，对不对？第二个，能够依着佛所说的教法，能够产生比量思维，在一些世间法，在一些出世间法的善巧上面呢，它有些创建。所以呢，这叫做中经论，前者叫做世经论。所以呢，所谓的论，阿毗达摩大体而言有两种文体。第一种文体就是解释经用的，啊，解释经用的。那么第二种文体呢，就是依着经所教的教法来起比量的思维啊，来造作一些创建，让我们能够啊得多一点善巧，更容易一修行呢悟入真谛啊，是这样意思。所以呢，有世经论，有中经论。所以不管怎么说，读论的目的就是为了回去把经怎么样正确的如理思维，如法修行，这个还是读论的目的。读论的目的绝对不能够取代读经。所以呢，在论当中的修学呢，应当以什么？以经藏跟律藏的研修的修行啊为目的。这样呢，你读论的态度就对了。如果你反而信了论里面的善巧为究竟，而把经呢束诸高阁，这个就完全呢舍末逐本啊，舍本逐末啊，舍本逐末了，这就完全颠倒行了，是不能够这么做的啊。所以呢，说教的年代呢，大体而言啊，大体而言就是世亲跟十大论师那个时代。我想大概在佛后九百年间啊，在佛后九百年间，我想这个时间我们就不再多说了啊。那么第五科呢，就讲判师本文，就是从下一页开始啊，从下一页开始。所以这三个因为是那个序当中没有引的，所以我就特别先把它跟各位做简单的报告。那我们呢就从辩三十会开始跟各位报告起。那么这段文呢是需要念一下的啊，我们来看看这段文字比较小啊，墨学呢帮各位把它念出来。那么如果有必要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各位可以啊另外拿一张纸啊，再把它怎么样抄出来啊，尤其是这一段。啊，尤其这一段跟底下的明论体，明论体不用抄，但是我墨学是建议各位做一个表，能够常常啊变成夹在经论当中的那个夹页啊，帮助我们呢依着这四项去来依文习观啊，能够把它那个文义的体呢能够读得懂啊，把它读出来，看看能不能依着这四门呢解文里面的意思啊，解文的意思啊，所以这两段呢是比较重要的。所以我们把第一段文跟各位大概讲一下。那么这段文当中呢，各位可以去参考相中纲要上回跟各位报告过的几页啊，207页这边呢就有说教实会，它呢还有一些小字，这些小字也不是梅老居士自己写的，它都是从演密啦、书要啦当中呢，就是魁寂大师的弟子们啦所做的注解啊，所做的注解，他们连那个序都有写注解，所以呢，各位可以就读到啊，这个演密，尤其是演密，他引的比较多哈、啊，就引了那个魁寂大师弟子们对这一段序文的解释，可见梅老居士也认为这段序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其他的文段呢，他倒没有引一些注解，只有这一个文段，他特别引了魁寂大师弟子们的一些注解，所以各位可以值得去读一读。等一下一些重点的部分呢，墨学会跟各位特别提出来报告一下。好，我们来随文看啊。辩说教实会者，如来说教随机啊，随机所宜，机有三品不同，教税三十也异。简单的讲这句话，也就是说啊， 如来说教啊，是依着当机咒啊的根基呢去说的。所以呢，既然根基有三品，那么于是呢，教法的深浅呢，就有三十而说啊，就有三十而说啊，大概文意是这样子。所以呢，从这个意思也就可以闻到底下的关键，就是说佛到底有没有说法？佛是一因说法，还是呢多所论教？啊，是有多门呢，还是只有一门呢？那么从这段文当中就可以知道，它不一也不异，对不对？什么叫做不异？因为呢，如来既然用如来讲的就是法性，依法性而说，哪有二，哪有三，对不对？都只有一真法界的法性唯一的实相，所以它是不异的。可是呢，因为当机众有上中下三品啊，有定性声闻，有偏执空的大圣根基者啊，那么也有能够最后随闻悟入中道的这个唯一大圣菩萨圣的这个根基的人。所以因为根基有这个上中下三品，所以他才有三十教。所以在解释密经当中啊，他特别在无自相品当中啊，佛就跟圣义生菩萨讲说，我说法有三十，那个三十就是根据当机众的三品根基的上下而说的啊。所以这一点也可以知道，佛说法不一也不异啊，它可以一也可以异，就看你是什么根基，依什么样的善巧来误入如来所说的法教啊，这一点就可以明白了。然后底下呢，他说诸异身类，所谓异身类指的就是一切十法界的众生哈、啊，无名所盲起啊，无名所盲起造惑业啊，无名是这一切众生受戒啊。受业啊，受业果报轮回的根本。那么起惑造业，这边就是讲到惑业苦啊，惑业苦。那么只有我啊，迷执有我于生死海沦没无依，故大悲尊大悲世尊啊，初成佛已，先人入愿转世地轮，说阿吉摩，除我有执，小根等见灯圣位，彼闻世地虽断我愚，而与诸法迷执实有。世尊未除彼法有执，赐于旧领说诸法空。所谓摩诃波罗波罗蜜经啊，令中根舍，令中根品舍小去大。彼闻世尊密意一曲，说无破有，遍波二地性相皆空。为无上理由啊，为无上理由师二圣护。护执有空，迷谬尽起，未弃中道。如来未除此空啊，未除此空有执。于第三时言了义教，解生密等会说，一切法唯有是等，心外法无，破出有执非无，内是浅执皆空，理有无边，正处中道。于真地理悟正有方。于熟地中妙能留舍，这段文呢，可以把它稍微断开一下啊。第一段呢，可以从哪里？可以从啊诸异生类无名所盲这段开始，一直到哪里？一直到令小根等见灯圣位，就是这一段文的一二三行。它其实也帮我们断开了，有没有？中间是不是有个空格？哎，那么你呢，就是啊讲。这个第一十教啊，讲第一十教，所以我们大体简单的来跟各位报告一下这一段文啊。这段文也就是说啊，哎，我们都知道，一般讲五十说教啊，讲第一十教都是讲华严时，对不对？佛刚成佛呢，哎，就开演了华严。那么为了来度这个乔成如啊，这五比丘呢，所以呢，他在鹿野苑呢才开始讲四部阿含。可是为什么这边没有讲华严？直接就切入阿含时讲的这个话，四部阿含呢，这个我们容后再说哈。这边我们就先跟文大概简单报告一下。那么所谓仙人啊，所谓仙人就是天人。天人在经过鹿野苑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啊，据经文说呢，他是看到了五彩的仙女啊幻化在那个地方，他就一念起了淫心呢、啊，就堕下来了，就堕在哪里？就堕在鹿野苑那个地方。那么佛啊，初转法轮，四地法轮呢，就在这里。哎，这个历史故事跟公案呢， 倒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表法的意思，就是说啊，你看鹿尾苑是什么地方？是先人因淫心堕落的地方，他初转法轮就在这个地方，讲什么苦集灭道，讲说啊，一切的苦从哪而来？从淫心而来。所以你可以发现啊，比丘戒第一重戒是什么？淫啊，第一重戒就是淫。楞严经的清净明慧章第一个开始跟我们讲的戒也是淫，淫就是贪爱根本最重最重的啊一个根本啊，最重的贪爱根本起咒在你的淫心。所以呢，就在先人堕落这个地方，有两个意思可以去思维。第一个，你去修了人天善业，即便能够升到什么天人，如果你淫心还动啊，必堕人间。堕了人间之后呢，你还不知思维苦集灭道的话呢，毕竟怎么样，继续造三恶道的恶业，沉沦受苦啊。如果你知道如是苦是因为极心而起，你就能够懂得苦地极地，然后呢速速依着道地灭去一切的烦恼，灭去一切的我法恶执的种子。所以呢有这么一层表法的意思。所以为什么要在鹿野苑呢开讲这个四谛啊，有这么一生的意思。那因为呢这些都是堕落的天人，为了要速速让他们呢，因为他们痛苦，他非常痛苦，因为在天人的时候没有这种粗重，他现在堕入人间呢被粗重系缚在这里了，他觉得好痛苦。那么为了让这一些天人呢啊，当时当然是乔成无比求众呢，为了赶快让他怎么样正一些去掉法去掉我执的一些善巧，赶快呢能够啊令这些小根器的人见灯圣位，就是证得四果阿罗汉啊，证得四果阿罗汉了脱生死，知道说天人还是会堕落的，所以呢在欲界色界无色界还是没有把握的，还是不保证的，所以呢还是脱离三界的好，对不对？所以因为呢他从天人堕落这个事实在先，知道苦在后，所以呢才会发起怎么样，哎呀要脱离三界的什么求圣道的心。所以他在这里呢开讲四谛法轮。所以也都知道，你看齁，我们什么时候会学佛？有许多人学佛的根基呢也不是因为什么过去生中有什么大根器，都是因为在世间法当中呢有了一些挫折感，就赶快到庙里面拜拜啊，去问师父说，哎，请你帮我安心啊，或者呢有人实在是不肯自己老实修行，就跟那个法师上师就问说，有没有当生了脱的方法帮我加持灌顶一下，我不用用功马上就可以超生界了生死。你可以发现一般众生的执着如果比较重的话，都用这种态度去求佛法的。那请问如果被求到的那位上师慈悲一点，他会用什么善巧来度这种众生，赶快让他怎么样免除痛苦比较重要，对不对？先消除他的症状，这是他第一时教为什么会说的理由。你看齁，这个时候你跟他讲说，你齁从以后每个礼拜三就来听闻为事啊，那大概要听五年啊，不要五年，三年啊，每个礼拜来听三年，马上当场他就掉头就走，对不对？是不是掉头就走？我们从世俗理当中就可以了解了。所以当时那个法师当然更不要讲佛了，佛的这个大悲呢，当然不会希望他们就这样子呢，哎啊，这个脱离圣道，既然与佛有缘，他一定怎么样把他摄受住，把他摄受住。所以为了能够的摄受，必然先怎么样除其最大的痛苦所在啊，就教他们怎么样去了脱生死的究竟法门。可是这个呢还是秘密意，就跟他讲说，你不晓得天人会堕落，八万大劫之后啊，四果阿罗汉也会醒来，醒来之后也有蛮大的机会会堕落，他还没有跟你讲清楚，还没讲清楚，这个人拿着法，拿着佛所讲的法，赶快就去怎么样，嚯，佛一开始放光动地，马上就有很多人怎么样证得四果阿罗汉，我们在经里面就读得到了，嚯，那种猛力心啊，可见一斑。为什么当时的根器会这么利？因为他们是从天人下来的，那么再加上过去根器这样相应，定性声闻的根器相应，一听到佛讲四谛，马上悟入圣道，马上认为天没有把握，因为我去过嘛， 对不对？没有那么好玩，还是离开三界比较好。所以当时就有这么猛烈的心，想要了脱生死。所以当时呢，误入四果阿拉汉的或、哦、很多很多，这是第一时教的原因。这是完全呢、啊，默学啊，用比较世俗的角度去看。我们姑且不要去猜测当时佛说教的因缘，我们就以现在的环境来思维。我们要去读到这段文的时候，我们就去较量一下，我们是为什么道理来学佛的？是为了啊，我的钱给人家倒掉了，心里面很难过，我被抛弃了，我很难过，我觉得人生没有意思，想去自杀，可是呢又不太敢死，听听佛法，看看会不会把我救一救。那你用这些道理都是不是正确发心的哦，不是正确发心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一听到佛法，诶，佛法说人生是苦，你就说真是苦啊，对不对？可是这种苦啊，不是见苦地啊，不是见苦地，那是完全世俗之见认知的苦而已。你都不晓得这个苦是由什么而来的，是由我们贪爱根本欲取心而来的。这一点道理你没有懂，没有懂，你只想说哦，那佛法里面有除去苦的方法，那我还是不要死好了，我来这边稍微修学一下。那你有这样的心呢，至少是什么善根出发嘛，是不是这样子？如果我们自己较量一下，我是因为这样因缘来的，那你是属于第一时教根基的众生。请问他在说第一时教，是不是在说我们呢、啊？哎，要往这个地方去思维。如果我是这样来修学的，那你所听得到的道理，什么道理会跟你相应？讲那些佛心地的东西啊，听不懂，太玄了，还去查法相，太麻烦了，太烦了不懂啊，太玄讲的太玄太简单了也不懂啊，就喜欢听故事啊。开始第一段的众生是这样，喜欢听故事，那喜欢听一些这个老师给你保证，你来这边听法，当下悟入，马上可以得出果，回去再跟我的教法这样修行的话，马上可以证入二果到四果。哦，一听到这样子，走了马可以，对不对？第一时教的众生，很多这样子的因缘来听闻佛法。那么，当有这样的问题出现的时候呢，底下就来了：彼闻是谛，虽断我愚，而与诸法迷执实有。我们从世俗律的角度来解释这段文，什么叫做法执？法执就是因为说，我知道人生好苦啊，所以来这边求法，求到一个法之后呢，我就说，哦，法是宝贝，怎么样？每天就怎么样？执着，哈，执在这个法上，不管用什么方式去读诵受持，其实都是为了什么？都是为了把那种法当作工具，把法当作工具，不明了法背后的圣意，不懂得，其实我之前会觉得这么苦，就是因为我的贪爱根本的执着种子现行的缘故。今天我把那种执着贪爱受的苦，用同样那种心来执着老师教我的法，请问执着有没有少一点？没有少一点，只是执着的对象变了而已。你把过去执着贪爱的根本拿来执着法而已啊，对不对？所以虽然你已经起了厌离生死的心，想要去追求圣道，可是呢，你把追求圣道的那一辆车子当作说，哎呀，既然我坐在车子里面呢，一点五波下嘛，坐上去一定到终点站，你就这样放心了，不修行了，就在车里面呢喧哗戏论，对不对？喧哗戏论，最后呢，你没有想到这个车呢，就像日本的三手线一样。各位如果去日本东京玩过的话，各位都知道三手线是什么路线，是绕着东京绕一圈的路线，是在那边打转的。你从新宿站坐上车，你如果打瞌睡了，睡着之后，哎，突然醒来，哎，啊，恰当的摩丁档，怎么又回到新宿来了？那是因为三手线是绕着圆圈这样走的，懂吗？啊，绕圆了之后呢，又回到原点上来了，所以呢，哎呦，又回来了，然后又打瞌睡，一定会到嘛？又回来了，就是这样。所以不管你依什么法而修，总是怎么样，受量长短各有其命，各有其命，也就是我人众生受者。到最后一个法执，你还有寿命相，天人或许比较长，阿罗汉也可能更长一点。可是再怎么长，如果这个时间有边际，那个法是不是究竟？必然不是究竟。可是你不懂这个道理，还去求说，哎呀，只要我能够延年益寿就好了， 啊，开始是说我身体不好，求一个健康的方法。那今天呢，好不容易拿到健康的方法，只求怎么样？延年益寿，只求我只要长寿一点，长寿一点，再怎么长寿个两三年，一码是爱戏呀，对不对？那个时候死相来的时候，你不是一样痛苦吗？一样会很恐怖吗？你是要把恐怖心能够把它怎么样除灭，还是只想延几年的寿命而已呢？所以呢，为了要破这个执着啦，佛才讲般若空的道理。在旧领，旧领就是啊，佛说大般若经的地方啊。那么《法华经》也是在那边说的哈，所以这边也成就了很多大圣的经典所在。那么这个的目的就是要令中根品的人呢舍小去大。所以呢，如果要拿来跟这个五识说教啊，差不多等于方等识、般若识啊，就是讲方等教。因为方等教的经典就是为了劝阿罗汉啊转小去大，能够去转小圣呢，能够去变成菩萨圣啊，一些经典。般若就是要开他的智慧，所以呢，在这边所教的大概可以设啊五教里面的这个方等识跟般若识。好，这是第二段所说的。所以你可以发现，姑且我们不要说三十教就是真的当时佛是依着这个次第去说教的。我上回也跟各位同修报告过，我们要懂三十说教，其实就是懂人啊。一切的一生类产生对我法二执的执着，最后要起修行把它断掉种种执着的次第，大体而言是先起有执，后起空执。甚至呢，到佛讲中道义的时候呢，有一类菩萨还会起什么淡中法执。起什么执？执中道。执中道，他把中道又当作一个体啊，来用中道什么打空跟有，说空有都是不了义的，中道是最了义的。如果你又说，当然后面也有讲中道是了义的，可是那个了义的意思不是说它有体了义，不是有个实体在那个地方，说这个法是最殊胜，其他的都不对。一旦了义以后，空也是圣义，有也是圣义，这样才是原教的道理，不是吗？就是一切法都是清凉的，一切法都是自在的，一切法怎么会有戏夫呢？法会产生烦恼，都是因为执着嘛。所以呢，中道佛法要破的是前面有跟无的边际执啊，片际执，而不是要去破什么破有的法，也不是要破什么无的法。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阿含就不应该读了，对不对？阿含不就是第一识教的东西吗？那有人读了这段文字就说，哦，那好，那阿含我不读，那我般若经我也不读，对不对？我只读什么？我只读华严，只读解生命经。错了，完全错了。如果你真的懂原教的一些第三识的经典的话呢，你就发觉回来，即便你再读阿含经，你就会读出不同的味道。你就会发觉阿含识在四部阿含当中，佛已经讲了究竟大圣的道理，怎么会没有讲呢？是因为没有读懂。为什么没有听懂呢？是因为你的根基在当时是下品的缘故。所以你可以发现，舍大圣论、成唯识论里面引了很多什么真阿含的经文。真阿含是当时二十个部派佛教当中谁的经典呢、啊？是萨婆罗部。就是一切有部的经典，一切有部的经典是依佛说的杂含啊，依佛说的杂含，然后呢再依着一些尊者啊所造的发智论、大毗婆沙论啊、六祖论啊，来成就了一切有部的法义，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当时不管是佛在世的时候跟佛灭后的有部，一切有部的修行人论师，他们一样哦，同样是依着杂含有一切有部的种种什么论义，可是到了世亲手上，他也在一切有部出家的。他读遍了除了一切有部之外其他部派佛教的十八部义之后，回来再看依着无着他哥哥引化他学大圣的佛法之后，他发觉过去执着错了，法没有错，法没有错。那么为了证明法没有错，他在这个地方不只是世亲菩萨， 还包括十大论师，当然包括到后面魁基大师引的十大论师里面，他又引到什么？引到许多杂阿含里面经文，来证明什么？证明佛在阿含的教法当中已经讲了大圣的道理。他有没有破掉阿含的法？完全没有。他不但没有，还回来承认什么？阿含师所说的教一样是了义的，绝对没有说回过头来还骂说小圣阿含经免谈了，波罗经不了义了，就独尊我这一派的经典是 OK 的，其他派的经典经论都是错的。如果你真的是大圣的根基，你真的已经悟入无障碍法界的话，你应该回来看一切法都怎么样，都能够了义。如果一切法还有一法不了义，法执便还在，对不对？法执还在，所以中道是要破什么？破有边也要破无边的。所谓破，是破有无两边的执着，而不是破有法，也不是破无法。就像《圆觉经》里面普觉章，就是第十品经，世尊菩萨开示普觉菩萨说，我们说是病，是为了要除病的执着，而不是要除法，懂吗？一切的经文跟你讲，修行不过是坐止认灭啊，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去做，做就是起观，起一些造作啊，那么起幻观，起一切世间如幻这样的一个观法。那么什么叫止？哎，坐止就是把心住心观境，把心怎么样体真止，如如不动，对不对？哎，对境不生心，这叫止门啊。认灭，任运自然，对不对？这个既来时困难眠。那么灭，灭就是修禅那即灭，就像一个钟一样，不爱有无啊，到那种禅那的境界。所以呢，一切的修行不外乎坐止认灭，都是这四法。这四法都是什么？悟入真谛的善巧，它本来不是错。错在哪里？错在修行人把工具当作究竟，这种执着才是圆觉经里面要破坐止认灭的病，而不是要把那个法给破了。你看，如果读不懂圆觉经的人就说，哎呀，连坐止认灭都错了，那我止观也不要修了，我念佛念干嘛？根本没有佛。读到后来你会说，没有佛，止观修行没有用，我还是当凡夫比较好，生死本来就是自然的嘛，这就是自然外道，顺势外道，你就变成外道了。本来你充其量还是有执着的小圣，你现在呢不但退转，还退转到了外道去了，麻烦了。真的读不懂佛的真义的人，很可能就会这样退转退堕。真正会谤法的、谤佛的、谤僧谤三宝的，其实都是教内修学佛法不如法，没办法起如理所引思维啊，得不到相应的那些人，因为他自己的挫折感不甘愿，回过头来就谤三宝，产生这样的问题啊，产生这样的问题。所以为什么呢？这么多的大德造这么多的论，就是希望能够去修正啊我们这些执着的习性。怎么样去学法学论，就是为了要破执着，而不是要破法。法如果是常，不是你能够破的。法如果是无常，不破它也无体啊，对不对？哪轮得到我们破或不破呢？破不是破法吗？法常也不能破，无常也不能破，哪轮得到我们凡夫众生透过修行去破法呢？破的是执着啊，执着是自己以为有嘛，你以为有障碍存在，你就必须要去修掉它，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你看，我一直讲了半天，都不是讲法错在哪里，都是讲法的错是都在修行人论义主论主本身起的那种我执法执，如此一般而已。所以唯识判教把它判为八宗，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相宗纲要里面讲它的八宗的判法，跟我们一般中国的判法不一样，它一切都是以我法二执的有无来通判，利用我法二执的有无就可以判成八宗了。他这个八宗呢，就摄尽一切的小圣跟大圣，啊，他是用这样的方式。他说，一切的宗派不过就是因为执着不同而已。只要把这些宗派呢的执着通通破尽了以后， 法难道还有恶法吗？佛还有两种声音吗？还不都是一音说法啊，众生各类自得其解啊。你们得到什么样子的一个所闻的经教，那是因为你们的根基是那样的执着，所以你们才会认为见解是那个样子而已。所以唯识在这个地方他判教就依着这样的道理把它判为三十教，而且这个判教的根据也不是后代的论师自己起的之见，是依着解深密经佛世尊为了圣义生菩萨开示的时候他说的。好，所以我特别呢把解深密经带来了啊，他在第几品呢、啊、跟各位大概报告一下，他在第五品，无自相品啊，无自相品这一品很重要哦啊。而且礼拜五的正实严正老师啊，这个礼拜应该开始会正式讲这一品啊，各位不妨把可以礼拜五来这边随喜哈、啊。那么我们课堂上有这个经本，你不妨啊借着听闻正老师的口灿莲花的演说，同时呢不妨把经文呢、啊、稍微读过一遍，读过一遍你就知道有意思哦。你看哈、哦、他连了三品，大概跟我简单介绍一下。第一啊，第一品是圣地一品，那个我们先不谈。从第三品开始啊，第一品是续分品啊，我们不谈圣域地品，我们不谈。开始呢他就以广慧菩萨为当机众来讲心意识品。什么叫广慧？广慧菩萨，各位知道菩萨的名号都有学问啊，都有学问，都是用他的修德表性德的啊。广慧菩萨表示什么？广者就是我们讲大方广，大方广那三个字呢分别代表体相用，所以呢广就代表真如法性的用啊，用。那么广慧的慧就是什么？慧就是观真如的智慧啊，观真如的智慧就是在一切法的用处。什么用处？心意识嘛。所以心意识都是真如法性的用。那么这个真如法性的用呢开展出来就讲成心意识，对不对？心意识在广开就是白法，就是大圣所讲的白法，依着这个白法他就讲心意识。所以当时广慧菩萨就当作当机众问说，那么为什么我们看到世尊有讲到心意识，请替我们来分别一下啊。所以佛就简单对广慧菩萨来讲。那么接着一品经呢就以德本菩萨，德就是功德的德，本就是本来的本，德本菩萨他就跟德本菩萨讲什么？讲一切法相不过就是依他起性，片计所知性，缘成实性。他说讲这么多的相的差别，无非就是这三种性相，三种性相而已。可是呢他为了怕返本心缘跟你讲这个就是缘起。因为呢你说三性是什么？三性就是讲缘起啊，就是以依他起为主，讲缘起中道而已。可是怕你这个返本心缘，为了跟你讲三性，你又把三性起了一个执着了。所以接着一品呢就有圣义生菩萨，圣义就是圣义地的圣义，就等于是第一地的意思。很好玩哦，第三位菩萨就把圣义生菩萨请出来，就是说怎么样从法相当中悟入圣义啊，升起圣义的相应。所以他就请了圣义生菩萨来请问佛的世尊，佛的世尊就跟他继续讲三无性的道理，用三无性破了对三自性的执着。请问这样破了，你还要不要把三无性又把它变成一个法执在你的心中？不能啊。所以为了不能啊，为了不能之后，他又开始跟我们讲分别一切品，就是什么？老老实实从止观当中去证，证成佛所说的道理，不要再去用解来悟了，把你的心意识这种种种执着放下吧。这边还不放下，我的功没完哦，过个安那供落去吼，你就继续执着下去安尼尔。所以他就继续跟你讲分别一切，就跟你讲法无实法，只有对治而已。所以呢法只是一些对治的方便善巧。什么叫愚伽？愚伽就是相应，也是对治的意思。如果你没有障碍，你干嘛要修对治法？如果你没有病，干嘛要吃药？所以呢分别一切品讲穿了，就跟我们讲为什么生病要吃药，什么病要吃什么药。 我只是跟你讲生什么病吃什么药，我有跟你讲什么叫圣义吗？没有，我一句话也没有说。至于圣义的部分，我一句话也没有说。这种道理跟金刚经有没有两样？